中共邀伊朗访中，将自己打造成世界公敌。TikTok 再掀歪风，惹争议。华尔街日报揭 TikTok 同美国谈判内幕，白宫态度变又容易。中共爆出三大野心，美国企业加快撤离。美国公布俄亥俄州火车脱轨，最新发现打面中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6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2月14号在北京和习近平会面，开始为期三日的访问。在两国和美国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习近平邀请莱希访华的背后，亦折射出美中博弈升温。中伊会面之后，习近平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中国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和抵制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还承诺从伊朗进口更多农产品，和伊朗在一带一路进行合作。中共喉舌环球时报更是在社论中讲到，中伊不必看美西方面色，这几年中共和伊朗有不少合作成果是在排除美方干扰的情况下取得的。显然习近平是用批评美国主导全球事务的语言来表达对伊朗政府的支持，还将中共和伊朗与俄罗斯一起描绘成是制衡美国领导的西方联盟力量。大纪元报道说，中伊两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立场都面临西方国家的压力，伊朗已经因核计划受到美国严厉制裁，而中共原本希望和美国修复关系，但因间谍气球事件和美国关系急剧恶化，中共在国际上颜面尽失。《华尔街日报》2月14号报道，对北京来讲，伊朗是一个有用的陪衬，因为美国朝野对中共气球的愤怒正在增长。但专家认为，虽然中共和伊朗都各自有他们的需求，但是其中变数很大，因为一方面伊朗国内对中共的态度亦存在分歧，另一方面中共在和伊朗经济合作上亦心存忌惮，因为在违反美国制裁的问题上，中国企业和中共政府不能够不谨慎，因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时政评论人分析说，本来气球事件出来应该及时止损的，但是中共反而是越搞越大，自己被动落不到台，偷鸡不成蚀把米，最后还将自己打造成不可信、不负责、不要面的恶棍，所剩无几的公信力都赔入去了。美国向40个国家通报中共的劣迹，驻华大使馆网页向中国公众解释事件，美国打捞气球残骸作研究，日后一定会向全世界公布详情。他说习近平的治国方略不是建立在对内外时势清醒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主观臆想的基础上，和老大反面应该和其他中小国家搞好关系，结果却是反着来，先对日本、南韩动粗，又和澳洲、印度交恶，接着对欧盟大声指手画脚，惹人反感，促进了美欧联手，到最近又去挑衅菲律宾海域，连东南亚这些小国家都得罪完，美国做不到的，中共都帮忙做了，世界上怎会有这么蠢的政府？还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共公开和伊朗、俄罗斯一起建立铁三角邪恶轴心关系，看来中共蠢到已经将自己打造成世界公敌了。近期 TikTok 在海外又掀歪风，在 TikTok 上疯传挑战偷车活动，这个导致南韩车失窃案激增，甚至搞出人命，而美国保险公司已经拒绝接受车主投保。而在法国 TikTok 还挑起伤痕挑战，有不少青少年风迷追风效仿。目前美国正在打算禁用 TikTok， 而《华尔街日报》独家曝光了 TikTok 和美国政府谈判的幕后黑手正是中共。美国公路交通管理局15号宣布，现代汽车和起亚汽车因为在 TikTok 上掀起的偷车活动推出新的防盗功能，有超过800万架属于高风险的车辆，这些车要免费升级。 TikTok 上嘅挑战活动起亚男孩瞄准呢两家韩系车款，唔单止失窃案件激增，仲搞出人命。呢个活动已经导致14宗车祸，造成8人遇难，而呢股偷车风仲喺全美持续燃烧。佛州圣彼得堡去年7月到9月传出嘅偷车案件，超过1/3同 TikTok 挑战活动有关。唔单止系咁，喺法国 TikTok 青少年用户正在流行双痕挑战，要一边拍摄短片，一边搭配特定手势用力拧面，面上会出现红肿淤青，甚至仲有人拍教学片嚟演示点样制造双痕。根据媒体的观察，这些展示自己自虐的短片不单止有高达上100万次观看，甚至还被 TikTok 的演算法大量推荐。英国对抗网络仇恨中心在2022年12月底公布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 TikTok 会不断推荐和自虐、饮食失调有关的内容。从川普时期，美国就在推动 TikTok 出售在美国的业务，目的就是令 TikTok无法从事间谍活动和对美国人施加影响力。过去2年以来， TikTok 一直在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进行谈判，美方要求 TikTok 保证数据和运营不受中共政府干预或者操纵，因此 TikTok 在谈判中就提议加入第三方监督营运方针并作出建议。14号《华尔街日报》独家披露，TikTok 國際版在推動和美國官員就運營達成協議的過程中，談判台上卻出現非正式的第三方，就是中共政府。報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字節跳動的高管曾經就中共政府將怎樣審查未來的協議進行過討論，得出的結論是當前談判的提案，如果中共否決協議，雖然能讓字節跳動在對美談判中增強信心，但亦可能毀了談判，甚至令華府採取更激烈的第三方監管措施，或者是乾脆令字節跳動出售 TikTok。 消息人士說，中共政府目前尚未對這項談判作出具體指示，僅支持字節跳動捍衛自身權益，不過就算北京當局有所意見，亦會透過非正式管道和字節跳動聯絡，台面上不太可能有任何官方动作。美中紧张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不断升温之际，美国政府日前的态度似乎有些转变。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放话，要对美国实体进行反制措施。有专家分析，中共有三大野心，美国这次真是嬲了。华尔街邮报14号引述美国官员的话指出，间谍气球一月自海南岛升空的时候，华府其实就持续追踪。他们评估气球原本是侦察美军在太平洋的设施，但可能受气流影响，意外偏离航道，飘入美国。白宫14号亦说，后续击落的3个不明飞行物，没有找到所有残骸，亦没有证据显示与中共间谍计划有关。情报部门研判，恐怕是商业或者研究用途。彭博社报道说，白宫态度有变，可能是有意缓解两国关系，因为布林肯和王毅这个礼拜都会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虽然美方表示两个人并没有见面规划，但到时候是否会进行交流，则亦有待观察。有观点认为，一个基本逻辑在于，如果真的是风吹失误，中共应该立即通知美方，这个是国际惯例，但中共没有。中共是希望降温，威胁的目的就是希望美方到此为止，不要纠缠了。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研究员宋国成先生认为，中共有三大野心，第一就是全面监视，中共的间谍气球布满全球；第二，全面改造，从战狼外交到气球入侵，中共已经将美国本土设想为攻击目标；第三，全面作战，国家之间最顶级的对抗就是战争。规律显示，在战争启动之前，情报战总是提前出发。而美国这边亦有3个全面：第一，全面压制；第二，全面脱欧；第三，全面压迫。宋国成分析，对于间谍气球入侵领空，美国这次真的嬲了。即使拜登宣称气球事件不会削弱美中关系，美国并不寻求冲突， 但是他说美苏冷战时期的政策就证明了在和敌人谈判的同时试图瓦解对方，两者并无矛盾。外交辞令和战略对策本是两套戏码，外交失误和主权侵犯亦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美中之间已经在这里重新建构彼此的战略框架。一方面中共抱持社会主义亡美之心不死，以威胁恐吓美国为荣耀，美国则决心顺服中共这匹嗜血成性的战狼。据 CNBC 报道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间谍气球事件不会马上结束，而全美零售协会 NRF、 美国成衣及鞋类协会和供应链管理专业协会都表示，美中紧张关系已经凸显出供应链分散化的必要性。供应链管理协会的执行长巴萨说，为了降低风险，现在很多美国企业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下，将更多制造业务迁回北美，转往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而其他则转往欧盟、越南、菲律宾、南韩和印度等等替代的国家。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公布了俄亥俄州火车脱轨事故调查的最新发现。对于这个事件，中共大小官媒反应强烈，说美国媒体对这个事件失声不报，但中共的这个讲法被自己人打面。2月3号，美国一列载有危险物质氯乙烯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村出轨，随后当局对居民进行了疏散，所幸是没有人伤亡。火车上的化学品给附近居民带来忧虑，多个联邦机构已经开始调查事故。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4号在新闻稿中说，附近住户的监控短片显示，火车在出轨之前没几耐，有一个车轮轴承处于过热出故障的阶段。环境保护局亦表示，目前在东巴勒斯坦社区的污染物水平没有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但有居民反映他们仍然能够闻到化学气味，有些屋企的家禽死了。截至2月13号，环境保护局和几间管理机构合作，已经对291个家庭的空气进行了筛查，并表示没有检测到氯乙烯或者氯化氢。这个机构说，现在还有另外181个家庭仍然在等待筛查。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官媒在一个礼拜内大肆报道这件事，说美国媒体压住不报，集体禁声。美国之音指出，中共媒体试图转移大众的注意力。有网友说，中媒报道外国新闻的素材全部是来自外媒，如果外媒没有报道，这样中国媒体就没有地方抄。另外还有中共媒体还大作文章，说俄亥俄州氯乙烯泄露堪比切尔诺贝利泄露事件，有动物大量中毒死亡等等。一时间切尔诺贝利成了关键词，而中国每日文摘的一篇文章直接打面官媒中毒的讲法。文中说，氯乙烯的危险在于易燃而不是毒性。文中还提到，急性中毒致命的条件是暴露在含量达 20% 到 40% 的浓度，这个意味着它的浓度要达到空气中氧气的浓度，才会使人急性中毒。而显然这次脱轨事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有网友还翻到了美国环保局的日志，上面记录了他们在临近社区的12个点监测了空气、供水、河流及住家的情况，押金没有检测到氯乙烯或者氯化氢。对此，时评人唐正远先生分析，首先对事发地点以及可能被波及地带的空气和水质检测的结果，我个人认为造假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些检测部门既有联邦的亦有州政府机构，而且涉及多个州，涉及成百上千的检测地点。在美国这种社会，说全部都统一造假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EPA 的检测都有当地相关机构陪住，还不单只是一个机构，实际上就是当地需要监督检测结果，因为当地人就生活在那里，哪个都不想自己家园的安全被人糊弄过去。 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依度，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同埋訂閱。我哋下次再見。